弟兄姐妹们早上好，话筒有没有声音？有吗？有哈 ，OK， 好。那让我们来一起祷告。哦，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又能够来到你自己的家，你的教会来敬拜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感谢都归给主。在这样的时刻，主耶稣，求主你亲自遮蔽你自己无用、软弱的脆器皿。主啊，求主你自己把你自己的话语亲自释放出来，把你对教会、你自己的家的心意显示出来。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听了以后，知道你自己的心意，就照着去行。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给我们这样的时机来探讨你自己的话语，愿你的灵亲自在我们当中运行，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刚才桂芬姐妹帮助我们读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3节，今天的题目是神的教会，因为教会今年的主题是神啊，建立你的家。所以我们想今天再借这个机会来探讨一下圣经当中对神的教会的启示和显明。好，让我们刚才我们读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3节，那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他的那个是他的问候语。保罗在新约书信当中呢，一共写了有九封书信，那有给不同的教会。在这些不同的教会当中呢，哥林多教会呢可称得上是一个什么非常好的教会，还是一个名声不太好的教会？名声不太好的教会哈，有姐妹在那里说是名声不太好。那为什么呢？大家还记得有什么问题吗？哥林多教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有纷争，还有呢？还有什么？分派别、结党纷争，还有呢？有淫乱，是不是？哥林多教会当中呢，保罗所address 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说有淫乱、有结党纷争，教会弟兄姐妹们相告上法庭，对不对？就是彼此之间没有和睦相待，没有以恩慈相待，反而告到就是外邦的法庭上面去，有很多的问题。当时呢，我们刚才看这里说，保罗说，蒙神旨意，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那么在这里呢，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就看这第二节，就注重在这里，他说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在这里保罗在这里保罗是这么说，是哥林多神的教会。这个有许多不合神心意，好像有奸淫、有结党纷争、有等等诸如此类属肉体的属血气的教会呢，有许多不合神心意、亏损了神荣耀的教会呢，神称他为哥林多的，在哥林多的神的教会。那这个地方在神的心目当中，教会只有一个。神的教会无论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来看，或是从横向的同时代不同的地理位置文化的角度来看，教会来看，神的教会只有一个，那就是神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提醒自己，再次给自己一个提醒，就是神的教会无论是在纵向的来说，流传的几千年的教会历史，还有纵向的教会的话，都只有一个，在神的心目当中就是什么，在英文当中就是说 Church of God, Church of Christ, 是一个单数，只有一个，神的教会只有一个。刚才呢也请大家看一下那个单章，今天没有来得及打在 PowerPoint 上面，就是你看这个大标题，就是神的教会只有一个。这里我们相信弟兄姐妹们，很多弟兄姐妹们都有所领受，今天我们再次重温一下，就是普世的教会当中只有一个教会，就是神的教会。因为什么呢？就是在后面如果再继续看的话，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那么在这里保罗就是说，神的标准，教会的标准来自于它的组成。 是由在基督里蒙恩得救的人，因基督的圣洁成为圣洁，他们的眼睛打开，让心灵眼心眼得以睁开，认识耶稣基督的名，并求告他的名。一句话，他们是被羔羊的血所赎回来的一批人组成的，那一批人组成基督，组成神的教会。这一批人呢，基督是他们的主，他们是属神的，属神的人组成属神的教会。不管他位于什么地方，不管他的地域、文化、语言、种族，不管他的时代上下纵横，属神的人组成一个只有一个神的教会。那这里神让我们用宏观的眼光来看他的教会呢，不是他们的教会，也不是我们的教会，不是美国教会，也不是中国教会，不是黑人教会，也不是白人教会，也不是使徒时代的教会，也不是21世纪的教会，而是神的教会。属神的人组成属神的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心腹。身体只有一个，心腹也只有一位。当1949年的时候，基督徒受迫害，当宣教士被赶离中国之后呢，中国教会在名义上就销声匿迹。但是全球的基督徒为中国教会献上诚挚的祷告，这些宣教士们离开中国以后，在各地，全世界各地继续为中国献上祷告。那当中国教会最终在80年代开始开放的时候呢，全世界的基督徒教会一起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这就表明了全世界的基督教会的一体性。基督的身体呢是痛痒相关，当一个部分受伤或受损的时候，另外一个部分同样受伤和受损。那么让我们就以宏观的眼光来看神的教会。所以当我们说某某教会非常兴旺很大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它是神的教会。当我们听到说某某教会很小没有人去，也但要记住说它也是教会，神的教会的一个部分。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有一个宏观的眼光，看到说无论教会都是神的教会。重要的不是在去哪个教会去敬拜，重要的是明白不论在哪里都是在神的教会当中，而且致力的献上最诚挚的敬拜和侍奉。阿们，感谢主哈。 OK， 我知道在讲教会的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有点沉闷，大家也会觉得说我们都听过了，但是让我们今天好不好再重温一下神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神的教会只有一个，就是属神的教会。我也经常听到在美国教会当中我看到一个 research paper， 当时呢他就说了对中国教会在波士顿地区整个大华人波士顿这个基督教会的这个做了一个评估，有一个 research paper， 我的一个美国同事就给我看，他是基督徒，然后他就说中国教会在对有很多的优点，特别是在对中国华人传福音的基础上呢，做了很多的福音的工作 ，vigorously 在那个就传福音。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呢？有一个限量，就是一个限制，就是没有在这个社区当中发挥它应该做的作用，就是对社区它周围所处的美国人的美国人来传福音。好像我们华人教会就自然而然的把它划分到什么，这是华人教会，所以我们只向华人传福音，但是忘了我们是在什么，在美国的华人教会，而且在普世的神的心目当中，神的教会只有一个。而我们的使命，待会我们在下面还要讲，就说不论是美国教会还是中国教会，只要是看到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不管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不管是他是跟我们非语言的非族裔的人，我们都要有一个心智，说都要跨越这样的局限，疆界的局限，要向他们把神的使命带给他们，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们再次重复一下的第一点就是说，神的教会有几个？只有一个。让我们记住哈，神的教会只有一个。今天我们不论去哪里去敬拜去服侍，要知道说我们是在什么神的教会当中献上我们的敬拜和服侍。感谢主。好，保罗在三节的结语当中呢，就说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这是各地教会属神的又一个关键的一点，那就是我们同有一位主，我们都是被同一位主所爱，被同一位主所买回来， 我们所敬拜的是同一位主，也是同因着在同一位主的家里面聚集，服侍同一位主，求告的也是同一位主的名。既然哥林多教会是由一批在基督里成圣的圣徒组成，又求告同一位主，不管他现在有什么问题，神宣告他是属神的。这是何等荣美的一件事情，被永生神宣告他是属神的。当哥林多教会问题重重，被人指责的时候呢，尽管他的可责之处甚多，神在责备之前先要确立一个基础，那就是宣称你是属我的，他是属神的。就好像一位父亲要在责罚一个孩子的过犯的时候，他先把他怎么样，将孩子用手臂拉进他的胸怀，来对他说你是属我的，表明你是属我的。神知道谁是属他的，没有谁能够从神的手臂当中把任何一个人属他的给夺去，无论是最小的最弱的。我们也可以看得出保罗在这里有双重的意思，在什么地方，就是提醒他，因为写信是给哥林多教会，所以他在这里提醒哥林多教会说，你们是属神的教会，你是属我的，神，你是属神的，不是属于世界，也不是属于任何人，而是神用爱子宝血赎买回来的。神对你有绝对的权柄，功用和应作和特质都要反映出神的属性。这是保罗有一种双重的意思，在给这个一个可责处之处甚多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提醒，就是说你们是在哥林多神的教会，不要忘记你们是属神的，神对你们有绝对的权柄。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当中是由在耶稣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求告耶稣基督的名，基督是我们的主，也是他们的主。那我们就知道怎么样说，神也会宣告说什么样，纽约人中华基督教会是神的教会，是在美国麻省 Brookline 的一个什么神的教会。我们加入历史历代及所有的教会，成为神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心腹。同时神宣告我们是属他的时候，他再次提醒我们，教会属于他，对我们，他对我们保留着什么绝对的权柄。教会的行动准则要反映出属神的事实，这个事实。所以我们今天来主日来到教会的时候，要时常提醒我们自己是来到神的教会。无论什么样的教会，位于何处，都是神的教会。我们是否带着前进的心，带着朝见君王的心来到神的教会？我们不知道今天早上大家出门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我们今天到哪里去敬拜聚会？是到 Brooklyn 教会去敬拜。那下一次在这样讲的时候，我们自己提醒说，我们今天去 Brooklyn 的神的教会来敬拜，我们今天去 Lexington 神的教会去敬拜，我们今天到任何一家什么 Park Street Grace Chapel 神的教会去敬拜，我们和普世的基督徒们一起在线上敬拜和感谢和赞美。当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我经常有种感动，当我们举起手来唱敬拜诗歌的时候，神从天上宝座往下看的时候，他看到什么？全世界的他的用宝血所赎回来的儿女，就这样满心感谢赞美的向他献上感谢的时候，他是何等的享受。对他来说，教会只有一个。好，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不是带着，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神的教会，每天早上我们是否带着一个前进的心，预备我们自己来到神的教会？那这里我顺便提一下，就是传道书当中五章一到二节怎么样说，来到神的教会的时候的态度是怎么样。他说传道书五章一到二节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这里在提醒我们说，当我们来到我们神的殿当中的时候，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带着朝见一个君王的心来到神的教会，就让我们知道说，这里神有他绝对的主权。我们谢谢神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来到神的教会的应有的态度。 好，刚才我们讲了第一点，神的教会是属神的，而且普世教会只有一个。那属神的这个教会的这个事实是不是温暖着我们的心？同时呢，也告知他对教会的绝对权柄，既然是属他的，他必定有他所决定的属性，是不是？如果一个人一个教会是属于他的话，神一定对这个教会有他自己的心意，就是这个教会的属性、功能及运作方式都是应该由他来定的。我们现在就从今天的第二处经文来看看神对教会、神的教会的特质。那么就看以弗所书第五章23-32节。我是很希望大家就是在看在听到的时候打开圣经，因为有时候这个不是经常会有的话，又打开圣经，成为一个我们会众每一个弟兄姐妹们成为一个摸圣经的人，成为一个就是经常会把圣经打开放在眼前看的人。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第二处经文呢是在以弗所书的五章23，其实是整个的一段，有一位弟兄提醒的很好，是整个的一段22-33节。但是我今天呢这里面呢是主要来讲来讲到教会和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这段经文呢大家也很熟悉，大家也很熟悉，因为我们经常打开查了，不知道在查经班不知道查了多少遍，都是讲到什么，这段经文讲到夫妻的关系。那在这里呢它是以夫妻的关系来比拟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我们就今天呢我就会集中来看一下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它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呢属神，我们大家有没有圣经，翻开圣经好不好，我们再来读一下好不好，127-25节，你们做23-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那么这样让我们在这第一看到说，神的教会的第一个特质，我把它定为是基督是头，教会顺服基督。如果你们看你们的 outline 的话，就是基督是头，教会顺服基督。那么当我们想到头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决策与方向，是不是？头是整个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它是有什么决策和方向的作用。思考和决策呢都起源于头，决策以后呢头就发命令来指挥身体照着所定规的去做。在神的教会当中呢，神定规了教会的目标、功用及运作方式。在哥罗西书当中这样说，哥罗西书1章28节这样说，28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这里面在讲到说，就是神所定规的教会的目标、功用及运作方式，我们可以从哥罗西书里面，然后还有彼得前书2章9节里面这样讲到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怎么样？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在这里面，教会的本质、目标及功用，都是将神爱世人，为世人做了赎罪祭的羔羊的好消息传与世人，将人从黑暗里带出光明，又教导个人认识并实行真理，用各样的智慧，就像哥罗西书里面所讲的，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引导，教导个人，把个人基督里，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里面彼得前书里面讲到说，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宣什么样，我们要我们这一群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我们教会的使命可以概括为传福音，很简单的就是传福音，训练门徒，训练门徒就是哥罗西书里面所说的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完备的领到神面前，然后拓展神的国度。教会的一切运作都是为了这个使命，基督是头，教会顺服基督的大大的，基督也大大的体现在基督所决定的教会的使命，教会没有任何妥协的去遵行。当教会离开这样的使命的时候呢，很显然就没有顺服基督。那我在神学院有一位教授在讲课的时候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教会呢，他们准备开展一个姐妹事工，那每一个星期三早上姐妹事工他们就开始查经，然后一起分享，然后一起吃饭，大家带菜。那其中有一位姐妹呢，就是做的她那个炸鸡块特别的好吃，大家都赞不绝口。那然后呢，就有人突然就提议说，诶，这么好吃，那我们好不好就学着做，然后大家一起来卖，然后呢可以服务社区，可以卖的便宜一点，单价的卖，然后呢也可以把人带到教会里来呀，然后呢还有一点也可以帮助教会的经济问题得以解决。那大家都说他好好好，很好，这个建议好像很好，都有很大的益处。那他们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开始准备就做了。那好吧，星期三就开始，他们就开始学着做鸡块，炸鸡块，然后卖鸡块。刚开始的时候呢人还不多，因为听到的人不多，所以呢他们还有一部分的时间留下来就继续查经。但是过不多久以后呢，卖的人就很多了，所以他们再动员更多的人，然后配他们，然后就做鸡块，炸鸡块，卖鸡块。然后一年之后呢，这个教会建筑物门口呢就有两个招牌，一个是某某教会，另外一个是好消息炸鸡块店。然后呢，我的教授当时就问了一个非常意味深长的话，他说 How to keep the main thing， 就是说在教会的功用上面，使命当中，我们怎么样把最主要的一直保持在最主要的位置上面。这个问题让我想了很久，所以我就一直在记着说 How to keep the main thing。 那么教会最主要的到底是什么呢？基督作为教会的头，给教会的使命，教会有没有毫不妥协的去遵行？属神的教会做神所定规的事，来顺服基督。当我们在目标上远离神的时候，我们无论怎么样运行，必定是违背神的心意，没有顺服基督。事工可以仍然在继续看上去也似乎很红火，但却与神给他定规的使命没有关联，让我们再次看到说基督是头。教会顺服基督的第一个层面就是什么呢？教会的各项事工要紧扣神所给的使命。我再重复一遍，教会各项事工都要紧扣神所给予的使命，那就是传福音、训练门徒、拓展神的国度。那么教会在是否要开展任何一样事工的时候，要看这个事工它是否是在神所给予的使命上面，是不是紧扣，要完全的扣，而不是说似乎有关联似乎没有关联大家就做了。例如我们在试讲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就提出一个很好的 想法，就好像例如说华人教会要不要举办一个中文学校。首先呢，大家当然有很好的一些方面，对不对？首先父母孩子会踏入教会，然后呢其次呢，租金呢可以帮助教会的收入，然后呢又可以服务社区。那也许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呢，就要先问自己一下，有多大部分是向孩子们，就是举办这个中文学校，要问自己一下，有多大部分是向孩子介绍耶稣，有多少部分的孩子们会学到完备的真理，有多少个孩子或家长因此听信耶稣以后就能够听信耶稣，课程与神的道有关吗，等等等等，有没有敬拜神。这个跟那个夏天暑期要开始的各大教会有时候都会举办的vocational Bible school 有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中文学校当中要问一下，是不是有传福音，有训练门徒，有拓展神的国度。那么教会是要服务社区，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教会不要服务社区，漠视社区的任何的一些他们的需要，好像地震的时候教会是不是应该在那里，好像我们旁边遭灾的时候教会是不是应该募款，或者是甚至在那个 site 里面进行抚慰。教会一定是要服务社区，因为我们是世上的光，也是世上的盐，但首先要与他从神那里领受的使命是一致的。一句话呢，就是什么呢，服务社区的目的也是为着用耶稣的爱来服侍，来安慰，来医治这个弯曲被虐受尽创伤的世界，将人领向神。很多事情呢不能够一概而论，然而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紧紧抓住神所给教会的使命，那就是什么，我们大家重复一遍，传福音，训练门徒，拓展神的国度。这里面讲到神的真理在教会里面不能够妥协，这是第一，这是在基督势头里面的第一点，就是教会的各项事工要紧扣神给教会的使命。基督势头，教会顺服基督还表现在哪一个层面上呢？是不是说教会大方向上长得很好，就好像我们说我们在教会的大方向上没有走错啊，没有偏差啊，那我们一切都不成问题了，那我们就教会里面就一定做到教会顺服基督了，是不是？好像那我们那么具体的事工呢，好像我们也许不会将神的教会变成炸鸡店或者中文学校，但具体事工的具体操作呢，例如很简单，我们教会没有牧师，那我们要聘请牧师，那么当牧师来应聘的时候，我们要聘请哪一个牧师，要不要开展青少年事工，怎样开展，谁来带领，团契划分该怎样进行，拆船的金额应该怎么样分配，是牧师长老的一句话吗，当大家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又该怎么办。有时候大家看自己的意见都挺不错的，都觉得有圣经根据，都觉得出发点是好的，动机纯正，那么在这样的时刻当中我们该怎么样办，就是教会顺服基督在具体操作上应该怎么样进行呢。在这里的话我们要相信一点，在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已是定规了他所喜悦的事，就是教会的这个拥有者神，他已经成就了他已经定规了他所要成就的事，他一定要在他的教会当中成就他所喜悦的事。我们相信在具体的事工的运作当中，我们相信首先要相信他的大能掌控一切，他的大能掌控一切，没有他的许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发生。就像诗篇46章10节当中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英文圣经说 Be still knowing that I am God。 要安静，我们的心要安静等候，直到他的大能无法测度，必定发命成就他所喜悦的事。在他的时间，以他的方式，他要成就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拦阻，也没有他的许可，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成就。当我们在寻求具体事工、具体操作上的时候，神对我们说 Be still， 安静，英文就是说安静，要休息， Be still。 那真是很不容易哈。当特别是我没有做过执事，但是我知道说当执事会开会的时候，那个争执的是很那什么，就是说我有我的意见，你有你的意见，就是我们小组开会的时候也大家都有个人的意见，我们都是 individual。我们英文老是美国文化非常喜欢强调的一点就是 We are all unique individuals。 Unique 就表现在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每个人的想法、特质和感受不同。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呢，安静是不是很不容易，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安静，我们的心要等候在他面前，愿意他的旨意成就，愿意他的心在教会当中得到满足，而不是我看为好的，不是我，不是顺我的心，乃是这位神在他的教会当中是否称心如意。这里面就需要将事工交托在神的面前，祷告、读经、亲近主，开始明白他的心意。我知道对我们人来说，在无头无绪当中将事工完全交托给静心等候神显明的话是不容易，特别是当我们说主啊，你看哪一个牧师为好，你看青少年事工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展，你看我们的团契应该怎么样的划分，不容易。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最鼓舞人心的、最值得我们安慰的，就是什么呢？我们的神乐意向人将他的心意显明，我们的神乐意向人将他的旨意显明，他乐意让我们近前来向他求告、求旨意。他就像一位父亲乐意他的孩子近前来询问他的心意。马太福音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吗？让我们就近前到神的面前，读他全备的话语，遵行他的道，亲近等候他，他必将他的心意向他的子民显明。我再说，让我们就前来读他全备的话语。我这里再次向大家提示说，不是只读一部分的圣经，而是读他全备的话语。如果要对神有全备的认识的话，神66卷书都是放在那里给我们读的，而不是说我们只看以赛亚书当中的40章对我有鼓励的话。我们不是只是看诗篇当中对我们有鼓励的、有造就的话，我们要看神全备的圣经，甚至历代志上下都要看。我们要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说我们要知道神全备的心意吗？我们要读神全备的话语，让神在他的教会当中显明旨意。还有弟兄姐妹们，第一天我们就刚才说要静心等候神，信靠，知道说神是什么，这个 Sovereign God 全能的神在掌控着一切，没有他的允许事情不会发生，但是没有他的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拦阻他要成就的事。但第二点呢，在下面呢，就是我们在这样同时做的时候呢，我们还需要弟兄姐妹们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那么在彼得前书5章2节里面这样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这里指出相信神在他的教会有绝对的主权，他发命成就他所定规的事，也没有什么可以拦阻他的计划。同样，若主不许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发生。当我们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在某件事工上陈述自己的看法，遇到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以谦卑束腰，我们的行为是彼此顺服，不是坚持自己的看法，一定要付诸实施。以弗所书5章21节这样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当遇到不同意见的时候，要将这件事呢更急切的带到神面前，说主啊，这是我的看法， 我对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看法是这样的，但是其他弟兄姐妹的看法各有不同，那么你的心意是如何呢？我愿意你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我的心意达到。这个过程呢，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因为我们需要对付我们人性上的什么？自大、骄傲、血气。就像我们以前张自达姐妹来讲到的时候，我们人眼睛都有一个梁木，这个梁木大到一种地步呢，我们看世界、看人、看弟兄姐妹，有时候就用这个梁木来测度，然后自己都不知道我的梁木在哪里，因为看出去整体都是这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是需要回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也求你亲自光照我，让我的看到我眼中的梁木，然后才知道别人眼中的刺。这时候敬畏基督是教会的头，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会提醒我们再次决意以他的旨意成就为至高的，而不是我的看法和看见。但这里并不是说每一次碰到不同意见的时候我马上就 drop off 我的意见，也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我们更加急切的把它带到神面前，让神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神在教会的某件事工具体运行上呢，显明给他的子民，会向他的子民显明。我们这次去参加美国嘉兴第11届夫妻恩爱营的时候呢，有一位讲员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当中做父母亲的，如果要让你们的孩子一起做的话，哇，我们当中大多数是两个孩子或者是一个孩子，好像只有一家有三个孩子，是不是？那一般性就说父母亲的话，如果要叫你们的孩子知道要叫他们去做一件事情的话，你们会不会执意只让这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知道，让其他的孩子呢都蒙在鼓里？他就问了这么一句话。也许我当时就在想，我就说他也许说，也许我们会告诉我们当中的一个最大的孩子，像我们要做什么事的话，我一般性都会告诉第一国老大，因为他老大嘛，对吧？先告诉他我们的计划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实施。然后呢，或者呢，你也会告诉一个，就是这个孩子呢，就是经常会到你的面前来询问的，就是说爸爸妈妈你好吗？哇 ，What are you doing? OK， 你在干嘛？要他老是就是说你在干什么？你看什么？你明天干什么？像这样的孩子经常到你面前来的话，你说不定也会在预定告诉他们之前呢，告诉他们。但最终呢，你会在合适的时期把所有的这些你的计划向所有的孩子讲明，在他们没做这件事情之前就向他们讲明，是不是？那我们在这里面再次看到说，关乎教会的事情，神不会只向一个人显明。刚开始的时候他也许会向一个人显明，或者是但是他慢慢的他会向他的儿女们显明。那在我们在这里呢，教会历史当中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0章里面，第10章到第10章记载一个教会非常有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呢，初期教会的时候还没有圣经，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照着圣经的原则来举行事工，来开展一个重大的事工。但是教会呢，当时呢面临着一个什么？从犹太基督徒转向外邦人宣教的一个重大事工。这个事工是何其的重大，你不能不说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子民站在这里的话，是因为那个事工的开始。所以这个事工何其重大，那么犹太人的基督徒当中呢，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你可以想象很多人不同的意见。那么神呢，就借着不同的方式向他重用的仆人显明他的心意。当时就像保罗和彼得一样，保罗当然是什么，神一开始就向他说要向外邦人传福音，但是保罗还不够，还需要其他的使徒来显明这样的事情。那么在《使徒行传》第10章里面呢，就讲明彼得呢就向意大利百夫长哥尼流传福音的受施洗的这件事。神首先向彼得显明他的旨意，就给他一个 vision， 给他一个意向，让他去向哥尼流。然后呢，同时呢，他也让哥尼流显明心迹。然后呢，当彼得和哥尼流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去行的时候呢，神的旨意就得以成就了。 在这里呢，在看使徒行传十一章里面的时候呢，彼得呢又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又开会，耶路撒冷是当时的central meeting 那个 controller 哈，他们又开会，那么他就向犹太的基督徒讲明神对他的启示及圣灵的感动，去给哥尼流受洗。那当时呢，有一些人呢就反对，他们就说你上了那个外邦人家没有受过割礼的外邦人家去吃饭了。然后他就说然后彼得就把自己的见证讲出来，然后在圣灵的感动下，注意到在圣灵的感动下看到神掌权的这一面，众人听了这个话呢就不言语了。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说，众人听了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不知道这句话何等的重要？这么一个伟大的事工，神的大使命，这样的得以认可和开展，在当时没有圣经可遵循的前提下，神借着运行在信徒心中的圣灵，朝着一个目标行走，朝着一个目标完成这样的一个事工。那么，现今教会基督势头，教会顺服基督体现在另一个层面，就是在具体的运作上，信靠顺服神的带领，因为神必定向他的儿女们显明他的心意。信靠意味着静心等候神，祷告读经亲近主，也相信他必定会成就他所喜悦的事，拦阻他不喜悦的事。顺服意味着什么？顺服神借众弟兄姐妹们所要带出来的意志。这里面在主里面合一，我们经常说不是和我的一，不是和你的一，是和神的一。这个在家庭里面可以有这样的可以遵循，在教会里面更是如此。当时呢，营会的讲员呢也分享了一件他们教会的一个购堂的一个事工。当时他们教会要买一个堂，那买一个地方呢，在那个主要同工和执事会里面开会的时候呢，就遭到很多的拦阻。那就总有一半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三七开，四五开等等等等 ,OK。但是呢营会但是当他们就在这买堂之前，他们说在我们购买这个会堂的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说我们在座的执事会的每一个成员和主要同工一定要有同样的看见，就说没有一个人反对的情况下，我们才跨出这一步。他们这个信心的宣告是很大的哈，因为知道人心是何等的不容易做到合一。但是呢，他们每一天，他们就决定说每一天每一个主日，当大家结束以后呢，他们就做了一起祷告，就跪下来在神的面前一起全体同工执事一起祷告。祷告到然后就会发现说，每一次祷告以后人数越来越减少，就是反对的人数越来越减少，一个两个的减少，他们就继续的在祷告。直到有一天，这位姐妹分享，这位讲员分享说，直到有一天祷告以后，最后的两位弟兄姐妹都说，就站起来发言说，我尽管对这个会堂的购置还是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愿意在这里还是持同意票。当时的时候呢，这位姐妹在分享的时候眼睛里就流出了泪光泪花，他就对我们讲说，当时他们全体跪在那里的执事和同工们眼里面都流下了眼泪，因为他们看见了神在他教会当中荣耀的运行。当他们遵行神旨意的时候，神在教会里向他们显现，说是应该怎么样来具体事工上怎么样来合一，以至于神得到荣耀。我想在历史历代的神的教会当中，经历到神的大能是很多很多的。每一次在具体运作的时候，求主施力量给我们，等候神，抓住神的应许不放，然后就能够见到神的作为在教会里显明，也更坚定了弟兄姐妹们合一的心志。这就是神的教会。当神的教会以基督为头，顺服基督的时候，紧扣神的使命，在具体运作上信靠顺服神的带领，这样的美事就会数不胜数。我相信出现神就大得荣耀。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这个信靠顺服神的带领的过程当中， 求神的十恩典，让我们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在恩典当中长大成熟。感谢主，他不仅仅有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要实现他的计划，他也让我们的子民在实现他计划的当中呢，得到长大。这里呢，就引进了今天关于神的教会的最后一点。第一点是什么？神的教会只有一个，就是神的教会。那么第二点就是神的教会，神基督是头，基督啊，教会顺服基督。那这里面我们讲到的最后一点呢，就是神的教会当中，基督是缔造者。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outline哈，教会紧紧仰赖基督，我们的关看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么这里就讲到呢，基督爱教会，为爱教会舍己，他倾倒生命给教会，将罪人买赎回来呢，组成神的教会。那这里就看到什么，他这是什么啊？教会的由来就是基督，是基督使得教会能够存在。那但这里呢又讲到说，他不仅将教会赎回来呢，他还另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使之成为什么？我们来读一下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里就是说，神不仅仅把教会救赎回来，就放在那里让他自由的臣服，而是他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使之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用他的话，用水借着道，这里的水呢，在很诸般的方面是指到神的圣灵，是用圣灵圣灵和他的话使教会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么这里玷污呢，是讲到罪的清洗，罪的清洗到教会，然后皱纹是讲到没有更新，是不是？那教会的内部没有更新，那这里呢，他就是要用他的话和他的道使教会呢没有去除罪的侵袭，然后一直有更新。我们教会的生命当中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的话，就是一个什么永活的生命，是一个活的生命，是一个活的生命，是永远得以更新的生命。我一直非常喜欢我们以前唱的一首，我们经常在我们就是中秋晚会当中，就是介绍新朋友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就是就因为神在我们当中，他必赐下新的力量。教会今天为什么能够一直在这里屹立不久，然后呢还能够继续传全备的福音，就是因为有基督的生命。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说要把教会准备齐全，成为一个什么荣耀的教会。那么英文的这个新就是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里面，他是这么说 Radiant， 他是用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形容，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物体的一个形容词呢，来形容教会是 radiant church， 而不是 glorious church。那么 radiant， 一想到 radiant 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东西是 radiant？ radiant 的意思是什么？是光彩四射，是不是泛出光？那么当什么时候是光彩四射的一个物品？是去除灰尘的时候，当杂质炼净的时候。光彩的本体就会放光，是不是？就会大放光彩。耶稣基督是教会的缔造者，也是贯穿在教会中的。教会的生命是被神的羔羊所买赎回来的永远的生命，这生命的本质是光彩四射的，是荣耀的，是得胜的，是不能被任何困难所克服的。我们实在是感谢主，我们历世历代的教会都经历这样一个事实，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艰难环境当中，从初期教会开始，就像我们以后待会要唱的一首歌，就是什么内争分裂了他的身体，还有外患要打倒，还有世界的同化等等等等，然后教会被逼迫，但是基督教会他的全备的真理永远不倒，基督教会仍然存立，我们向神献上感谢。那我们在耶稣基督呢，让我们再次看到说，最后的一点就是耶稣基督是神教会的全所有， 没有基督就没有神的教会，没有基督用圣灵与神的话使教会成圣，教会早已失去见证，与世界同化。若不是为着基督呢，教会所做的一切也是徒然。所以教会是教会的由来、存留、大发荣耀，都是因着基督，为着他，靠着他，由他而来。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再次感谢神，今天基督的教会的真理仍然被高举，福音被传扬，神的儿女一代一代的经历见证神话语的真实和大能，这再次表明基督是教会的全所有，基督是缔造者，教会顺服基督，叫基督与教会成为一体。在最后一节当中里面说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这是极大的奥秘，怪不得有这么多关于教会的教导。我们今天只求神圣灵光照我们，来思想提醒我们三件事，并运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看一下我们的outline，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说我们神的教会只有一个，神的教会基督是头，教会顺服基督，表明在两个层面上，一个层面在各项事工上紧扣神的使命，第二点在具体事工上运作上信靠顺服神的带领，第三点教会是基督是缔造者，教会紧紧仰赖基督，基督和教会是一体。在过去的2000多年当中，教会受过那么多的逼迫，也受过世界的同化变成黑暗，但是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在纽约人中华基督教会神的教会当中来传扬他自己的真理，能够使被他的真理成圣，成为圣洁。我们不得不见证说，神的能力扶持着教会，就像他在以弗所书里面说，他爱惜他的身体，保养顾惜，保护他，是他的护卫者，是他的保护者。我们相信，我就看到教会有一个以前我们在缅因州的时候，有一个教会大教会上面用一个那个就是印花的玻璃写了一个字，就是 Jesus never fails， 耶稣基督永远不失败， Jesus never fails， 因为他的不失败，教会永远不失败。让我再一次想到说，在旧约圣经当中说，他的支派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个是软弱的。我们谢谢主，我们今天在神面前领受这样的话语，让我们愿意在教会当中领受这样的真理，知道说各样的事工是为了传福音，训练门徒，拓展神的国度，在各样的事工当中要信靠等候神，谦卑顺服彼此，然后在一起合一，然后我们再次知道说，神是基督是我们教会的缔造者，以前他没有 fail， 以后他也没有 fail， 我们教会各式各地教会所有一切的需要，神一定会供给。我们祷告，谢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再一次看到你的真实和奇妙。主，我们在你面前何等软弱，何等脆弱，何等不堪一击，但是这个器皿就是因为有你这宝贝放在我们当中，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愿你自己对教会所说的话让教会有耳的，我们有耳的就能叫，就应当听。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主你的心意在这个教会，你的神的家当中得以彰显，也愿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成就，如同行在天上。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